今年的教会的主题是行在神的家中，神的家就是教会，在教会中到底应该是怎么样行。今年有机会跟大家一分享一系列这个题目，我记得一月份讲的是行真道，三月份讲的是做一个祷告的人，五月份讲的是要侍奉要服侍，七月份讲的是关顾和规劝，九月份因为我每周短宣的关系跳过一次，很快的已经到十一月份，我们马上就有一个新的主题了，所以我们今天是最后一次来思想这个行在神的家中。我们今天思想的一个题目是认识教会，认识教会不仅是我们最后一个题目，我觉得也是这一系列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题目。认识教会，到底什么是教会？刚才姐妹在祷告的时候也提到了第八号提案，再过两天就是大选的日子，这个第八号提案是备受争议的一个论题。这原来是一个婚姻定义的问题，但是也就是说婚姻到底是应该是怎么样的来定义，但是我们知道社会上的传媒，社会上的主流居然和反对第八号提案的人一般，把它抱成一个好像是人权的一个问题。但是很令我们做基督徒的惭愧的就是说，有一些教会，有一些基督徒同样的站在反对的一边，甚至在报纸上联合登广告来游说，让大家来反对这个第八号提案。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是教会？教会为什么同一个论题在真理上在圣经上写得这么清楚，为什么会有两方面不同的意见呢？到底教会应该怎么样做？我们想想看，到底是什么是教会？如果在不认识主的，在一般社会上的观念，觉得教会好像是一群人，跟一个社团没有什么两样，这群人说不定是比较 nice 比较好的人，在社会上做一些好的事情，这个就是教会。那我们基督徒呢，常常觉得我们教会就是有一群人一起敬拜，我们有聚会，我们有教会的组织，有长老，有执事，有牧师，好像就是教会。但是在这个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让我们来看一看圣经上告诉我们到底是什么教会，到底什么是教会。所以我们就打开圣经，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到十六节，只有两节的圣经，翻到了以后我们请大家一起念，在提摩太前书的三章十五节到十六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啊，来，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根基。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万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好，我们一起来仰慕神。主啊，我们求你来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我们念的是什么。主啊，虽然字是简单，主啊，我们知道你在里边要告诉我们的确实很深厚。主啊，愿意我们把我们自己谦卑下来，真理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能够明白了解一切的真理。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看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先要稍微了解一下这段圣经的背景。这段圣经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提摩太当时在以弗所教会牧会，那个时候提摩太已经是牧会了一段时间，所以他应该并不是一个很年轻的人，可能是三十多岁快四十岁的一个人了。然后我们也知道这个以弗所教会也不是一个新设立的教会，也有相当多的时间。然后以弗所这个地方呢，对宗教来讲也不是很陌生的，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九章就知道，以弗所那时候有一个亚迪米的神庙，是一个这个外邦信仰非常有稳固有深厚的人。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就奇怪为什么保罗要提醒一个很有牧会的经验的人，在一个叫很有基础的教会，而且在这个一个很有对信仰很有认识的一个城市，在这边提醒。所以 我们要想到，我们今天不是说我们来了教会多久，或者我们认识教会有多少，我们同样的要打开神的话语，看看神到底告诉我们什么是教会，教会到底有什么特性，教会到底应该做什么事情。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教会有什么特性，就是教会的属性有怎么样的属性。我们看看这边讲到说，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怎样行。神的家，我们讲到教会就是神的家，所以神，我们讲到教会是神的家，神我们就先想到了什么啊？神的家就是属于神的，教会跟神有很相似的一个属性和特点。神的一个属性和特点是什么呢？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一个圣洁，圣洁，神是圣洁的，所以教会也是圣洁的。圣洁只能在教会里面找到，只能在教属于教会里面的一些弟兄姐妹和这些属于教会的人的身上可以找到。彼得前书这样子写啊，唯有你们是圣洁的国度，这个你们就是指着教会。有时候我们想到圣洁怎么可能哈，我们怎么可以完全的圣洁呢？其实圣经上的圣洁的观念蛮简单的哈，在这个圣洁最主要的一个意思呢，就是分别开来，就是与世界能够分别开来。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想法，有很多的作为，但是属于神的人呢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我们跟神有了关系，我们是圣洁的。那我记得我们在前面曾经跟大家提过哈，提摩太前书有一段经文应该要背起来，大家要记得很清楚的，就是提摩太前书4:12，我在这边再念给大家回忆一下哈。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这些就是一个我们信为圣洁的一个外在的表现。我们都应该彼此的互相自勉，互相提醒，我们不要失去了我们的见证。我们再回头来看一看这个第八号提案的争议的当中啊，有时候我们跟我们的同事或者是跟旁边的人来讲这个提案，是在这个婚姻的定义的问题上面，我也听到了哈，有一些人就跟我讲说，同性恋不见得不是一个 commitment 哈，同性恋也有很多的，你看报章杂志上也有讲说，有很多同性恋的伴侣对互相的尾声的时间和尾声的那个愿意下的那个功夫哈，不比外面的婚姻差。然后我们当我们再跟他们再讲下去的时候呢，就常常会碰到一个问题哈，在基督徒在婚姻上不忠诚的比例跟外面跟非基督徒上也不相上下。因为教会在生活当中如果不圣洁，如果教会在这个生活上面跟社会上没有分别，我们就失去了在生理上的见证。所以在八号提案当中，我们要先到神的面前要认罪悔改，因为我们与圣洁的标准差了是太多啊。所以教会第一个首先的就是要圣洁，第二个我们就想想看，教会是一个神的家，神的就让我们想到是什么哈？我们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神是属于世界上所有的主，是不是？所以神的教会呢有一个大公信哈，这个大公信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名词有点不太清楚哈，那大公信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教会不是属于任何的一个个人，也不是属于哪一个社会，也不是属于哪一个国家，更不属于哪一种种族的，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教会。加拉太书曾经有这样子讲哈，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都因为你们在基督里合而为一了，都成为一了。所以我们今天不能说我们是中文的教会，我们是中国人的教会， 或者是有黑人的教会，或者是有白人的教会，甚至有的人说，哦，这是哪一位长老的教会，这是哪一位牧师的教会，都不是，哦，因为教会是耶稣基督用宝血买赎回来的，教会是属于基督的，教会是属于神的，这个教会是一个大公性的一个教会。好，同样的，今天我们看到了，如果说我们教会中间有一个不好的见证，就被人家拿了一个把柄啊。我是学机械的啊，我记得我们在机械的时候曾经要学一门科叫做结构力学，结构力学我们就常常算一个结构它的最 critical part 是什么，结构什么地方当这个力量大的时候什么地方会断掉，就好像一个链子的强度不是看你那个链子里面的哪一个环节最结实，一个链子的强度是看哪一个环节最不结实的地方，那个就是那个链子的强度。今天我们不能够在这个教会的婚姻上的问题，我们跟我们自己讲说，哦，我们是华人的教会啊，我们教会在婚姻上的问题比美国一般少，所以我们可以站在旁边来自我庆幸，还好不是我。不是的啊，当普世的教会在婚姻的圣洁上失去了见证以后，我们要和普世的教会一样的来到的神的面前，要来认罪，要来悔改，要来求恢复。教会要圣洁，教会也是一个大公，也是一个普世的教会。讲到普世的教会以后呢，我们要来看哈，教会不只是一个普世的教会，教会也是一个有个别性的教会。神的家，家就是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家就有我的家，有你的家。哦，我记得在一位弟兄家上面家里边看到一个对联哈，跟大家念一遍啊。这个对联的上联写年年做客年年客，下联是处处为家处处家，这个好像写照我们移民的一个心态很不错哦，我们好像是年年客，好像我们是处处家，非常的洒脱啊。但是仔细想想看，我们还是需要一个家，我们还是需要一个教会。教会不是一个餐馆。好，今天我们是看到在湾区很多的教会，很多的中国的教会，也有一些弟兄姐妹是看到讲员来去教会的啊。今天来到这个教会来听这个牧师，明天到那个教会去听那一位长老，今天又有一个特别的讲员从外地来的，你就跑过去听他，这个就不是哈，这个就不是在神的家里边，这个教会不是今天我选什么好菜我就来，我们要属于一个教会，我们有一个家，我们不能做一个浪子。所以教会有大公性，教会也有它的个别性。然后呢，因为是家，所以教会也有一个和谐性，教会是属于我自己的，但是也是我和家人所共有的一个地方。没有人愿意回到一个常常争吵的家。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合一是我们教会最重要的见证，我们教会的合一，我们教会的爱心也是最能够吸引还没有认识主的人。每次我们在迎新聚餐的时候，我们就听到很多信赖我们教会或者是福音朋友还不认识主的时候的人，他们的来到教会的第一印象说，第一个觉得这个教会里边的人好像都还蛮好的，好，觉得自己在里边非常的舒适。第二个方面呢，就觉得这个教会的人呢都很同心，做个事情不争权夺利，好，大家都把自己的摆上，这个就是我们教会的和谐性，教会的一个安心安稳来吸引别人的地方。所以教会是一个有和谐的地方。另外讲到家呢，我也想到大家，你对家的印象是怎么样？ 你的家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家啊。有一句话是我常常听到人家讲的啊，一句俗话说，金窝银窝还不如自己的狗窝，是不是啊？自己的家就是好的。为什么是好的呢？因为家是我和家人所共有的产业，这个家是我自己愿意付出的，这个家也是我从中间得到很多我需要的满足。在家里边，在神的家里边，我们在属灵的追求上面，我们有给，我们有得，我们有取。所以教会这个家是在属灵上面有供给，我们在属灵上面也有得着。所以我们教会一直很注重查经，我们很教会一直注重主日学，在属灵的供应上有摆上，我们在属灵的供应上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得着。这个丰富呢，也可以说在经济上丰富。我们教会不能够属于一直处于在那个拮据的状况，就像你自己的家里边一样，你也要看你自己的收入和支出，也有 budget。 所以我们在教会的这个程序单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关心教会的人也会有意无意间，你就会看一看我们的奉献有多少。因为家是一个丰富的地方，我们的收入支出要平衡，经济上要独立。讲到教会丰富的地方，我就想到我们每一年教会都有一个冬令会，冬令会也是我们教会在一年的一个时间，把我们明年教会的一个主题确定下来，在属灵的供应上给大家一个机会，好好能够安静下来，好好的能够听神的话语，为明年来做一个准备。我们的冬令会在三个礼拜就要开始了啊！大家也看到我们在这个寄了 email， 也在程序单上有讲，我们现在还有非常多的空位啊！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在聚会的有200多个人，如果说我们去冬令会的只有一半或者是三分之二的，那就想到说我们的家到底大家你要怎么看呢？是一个属灵的家，就有一个属灵的参与，有一个属灵的参与，就有一个属灵的得着。所以家是一个丰富的家，巴不得弟兄姐妹我们都应该努力的哈，都我们都应该竭力的参与我们教会的在属灵上的供应和得着。冬令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啊。家呢，我们也看到家也有一个次序性哈，有前有后 ，household 有维护性，所以我们的家要有这个在一个组织上面，我们有这个长老要治理牧养，我们有很多的服事的同工要管理，有许多的弟兄姐妹要侍奉，但是这个是在一个组织上面的一个次序上面的。但是我们在交通和分享上面，我们在肢体照顾上面，我们都是弟兄姐妹，都是弟兄姐妹。我记得人就曾经跟我们说，来我们教会的头一个感觉就是我们教会好像是长老传道人跟弟兄姐妹比较能够打在一起哈，比较不这么明显是在一直在讲台上或者是有特殊的地位。这个就是我们对家的一个观念啊，因为我们不管是在哪一个岗位上侍奉，都是家里边的一个人。好，我们讲到了家有次序性啊，然后另外呢，家我们也想到哈，家也有包容的性，一个家不可能只有同样性质的人啊，家有老有小啊。我们上一次七月份讲到了啊，这个关顾的时候，我们就提到，其实是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一二节就讲到这个，不可严责老年人，劝他如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家里边有老的，有小的，有聪明的，有愚拙的，有有钱的，有没有钱的，这个都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家不是像一个团契，不是像一个查经班啊。因为我信主是在大学团契里边信主的啊，我们那个时候团契的人全部都是在读研究所的，大家的情况经济情况 这个聪明智力都差不多，很容易能够适应啊。来到教会以后就不是了啊，教会不一样，教会是因为有一个大，有个家庭，有各种不一样的人，所以我们要付出，我们要照顾。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家是神的家，如果天父也照顾这些人，如果耶稣也包容这些人，今天我们在教会上也要照顾，也要包容。最后我们再讲到这个教会的属性呢，我们看一看圣经上怎么样跟我们形容哈。圣经说这个是永生神的家，永生神的一个教会，永生。所以教会是一个永恒的一个教会。从一个角度来看哈，教会就是说认同耶稣基督在一起聚集的人就是一个教会。我们好像都在找一个人，都是在找一个家。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家，我们有我们教会的家，我们有我们的故乡啊，我们有我们的哪一个省，我们是属于哪一国的人，这个都是我们的 identity 哈，都是我们认同感的一个地方。今天我们的认同感要从我们自己的家里边扩大，要从我们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的困惑里边再放开一点啊，我们是属于神的家的一部分，我们是属于神国的子民那一部分啊。这个国呢，这个家呢，是超过时代的限制，是超过历史的限制。今天我们听到很多哈，曾经尼采说上帝死了，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尼采死了，上帝还没死啊。我们看到这个皇朝帝国国家一代一代的兴盛又衰败，但是我们看到神的国今天还在这边，教会还是兴旺。我们知道我们的家是一个有永恒性的家。好，我们看到这个教会的属性之后呢，我们来再往底下来思想一下教会的任务到底是这样怎么样。当我们认识教会的属性了之后，我们要知道教会也有教会的任务。我们看到这个我们今天念的经文啊，在这边这个家就是永生神的家，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根基，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为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首先呢，教会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任务哈，是别的地方任何的团体任何的社会社团没有的，就是一个拥有真理。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就是拥有真理的地方。如果我们把教会当成我们一个认识朋友的地方，如果我们把教会当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啊，是一个我们生活圈子里边的那一块而已的话，那就是错了。因为教会是拥有真理的，真理这个真理呢，在这个圣经上跟我们这样子讲哈，这个真理就是一个近前的奥秘。你知道近前的奥秘是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一直想在追求的。当时我在想保罗写给提摩太的时候，我们刚才讲到以弗所是一个拜神的地方，我想大家很多人在那个时候都在追求一个信仰，在追求那个金钱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在这边保罗提醒说，这个金钱的奥秘就是十六节下半节这几句话。同样啊，我们今天也不要说我在美国过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这么辛苦来追求什么金钱呢？同样的中国人也是啊，在这个中国人的孔老夫子讲说朝闻道夕死可也，是不是？孔子都有一个追求真理的那个渴望和盼望啊。可是我不知道孔子追求到这个真理没有啊？可是孔子在死了那一天，我在想他这句话还在放在他的心里，朝闻道 细思可也，他还在想闻那个道。但是今天呢，我们已经拥有这个真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对教会要特别的珍惜，因为我们拥有这个真理。这个真理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在这边讲神在肉身显现。我们一直在追求神，但是神有一天他用肉身来显现，让我们可以看得到，让我们可以听得到，让圣经上可以记载的出来他的言和行，然后让我们可以了解得到。这个就是这个真理，原来就是耶稣基督那个人，那个人。然后这个真理呢，也是被圣灵称义。当这个真理如果在外面还没有进入到我们心里面的时候，这个真理不属于我们的，这个真理在外面的是一个客观的。直到有一天我们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心里可以主观的感受到神的话在我们身上的功效，那个感动的时候，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经上说圣灵就是为罪、为义、为审判，让我们自己责备自己，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那个真理就是一个人，一个人就是主耶稣基督，那就是圣这个敬虔的奥秘，就是一个工作，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这个真理呢，也是在这边讲说被世人信服。原来要认识一个真理，要信服一个真理，并不是这么容易的。但是我们今天在教会，我们看到很多跟我们一样的弟兄姐妹，同样的被世人信服。所以不仅是一个人，不仅是一个工作，而且是一个整体的信仰。我们看到我们身边有许多的弟兄姐妹跟我们一样的追求，跟我们一样的有得到这个永生，得到的安息，这就是我们的信仰。然后呢，在这边也提到啊，在这边不止我们不只是信仰在今天而已，在这边又讲到说被接在荣耀里，被接在荣耀里。我们有信仰的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我们在教会的环境里边，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我们是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是主耶稣还要再来，神的国还要在地上完全的显现。这个就是这个敬虔的奥秘。所以敬虔的奥秘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一个工作、一个信仰和一个盼望。这个就是在十六节所讲的，这个就是我们教会所要拥有的真理。这也让我们弟兄姐妹，所有的弟兄姐妹也要了解、要明白、要我们知道的这个真理，就是神的话，就是在圣经里边。曾经有人问我们哈，我们在这个迎新聚餐的时候也在问说 CCIC 基督徒会堂跟别的教会有什么不一样。我每次回答说我们不敢说我们有什么不一样，但是我们只知道说在所有不一样的教会之中，我们愿意强调我们教会要高举基督，要忠于圣经，这是我们教会坚持的一个方向。这个就是真理，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教会要拥有这个真理。除了拥有真理之外呢，我们也要继承真理。在这边讲说这个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根基就是一个 foundation， 根基是 foundation。 为什么在提摩太前书会特别提到这个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呢？大家知道在这个以弗所是一个拜假神的地方，以弗所有一个很大的神庙叫亚迪米神庙，在使徒行传十九章曾经有这个记载。所以在当时的以弗所人对这个根基这件事情是非常的清楚的，因为一个大的建筑物一定要有稳固很深厚的一个根基。那我在想说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就好像提醒到提摩太，提摩太，你看到教会外面远远的看到那个好大的一个建筑物，那个建筑物有很深厚的一个根基，很坚固的一个根基。那教会的这个根基到底在哪里呢？在以弗所书 上面讲说我们的教会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这个根基啊是已经奠定好了，今天我们不需要再重新的来奠一个根基，来建造一个根基，已经在使徒和根基的和这个先知的基础上面我们已经有了。好，使徒跟我们的耶稣的教训写在圣经上，先知给我们讲神要跟我们讲的话，这个已经有了。那我们的教会呢，就要建筑在这个根基上面。然后同样的，我们教会大家想想又很悠久的历史啊，我们想说有哪一个公司是或者是哪一个帝国有2000年3000年的，没有啊，只有在这个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上面，我们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我们在这个普世的教会上参与，我们可以参与这么一样伟大的建筑的工程，一直到今天我们还要继续的下去。我们是不但是拥有真理，我们也是继承真理的一个教会。我们也看到呢，好，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边讲到柱石啊，这个柱石就是 pillar， 就是很大的一个大柱子在上面啊。啊，这个敬虔的奥秘呢，今天不是要我们藏在我们的心里边，不是藏在我们教会的室旁边的这个墙里边，我们的真理是要举起来，要高举起来的哈。这个 pillar， 这个柱石呢，是要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明显起来。教会有一个很伟大的任务，就是来实行真理。今天在社会上，在世界上，大家都在看潮流哈，大家都在看 poll 啊，大家都看统计数字。我们还没有选举的时候，大家就看到选举数字啊，到底是 Obama 还是 John McCain？那八号是 yes or no， 大家就是看这个统计数字啊，统计数字弟兄姐妹不是真理。今天教会的要的不是这些统计数字，不是大家要怎么想，今天教会的是要看到神要我们说什么，教会的真理，圣经的真理到底是在什么地方，然后这个真理要被高举起来，要被大家看到的啊。然后呢，最后一个我们也看到哈，这个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个柱石很大，可以让大家看到，但是这个柱石呢只是一个标志，是一个标志。今天我们到了这个Washington DC 我们家去年也到那边去过，就很喜欢看这个 Washington Monument， 好高好大一个，看到 Lincoln Memorial，好大一个建筑物，林肯的像在这边，有 Jefferson Memorial， 我们看到那个，我们去看是看什么呢？我们是看那个伟大的建筑物吗？不是哈，在那个建筑物的后面的用意，要我们看到那个建筑物后面代表的是什么意义。华盛顿 Memorial 代表是什么意义呢？代表美国的建国的精神。林肯 Memorial 代表是什么意义呢？代表这个美国这个南北战争以后，这个人的平等的这个地位，都是代表一个意义。今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真理的和柱石的根基，到底让教会看什么呢？看到我们教会有一个很尖的屋顶，很高的一个楼吗？不是哈，那我们的教会还好，也看不到一个尖的屋顶哈。但是教会就要代表那个实体，那个实体不是教会的建筑物，那个实体是我们所拥有的一个真理。这个真理不仅在教会里边要传，在教会外面也要传，所以宣道是我们教会一定要做的事情。我们不管是长宣，我们不管是短宣，我们不管是对内宣教对外宣教的福音工作，我们都要做，我们都要参与。那个主耶稣曾经跟我们讲说啊，没有人点灯放在地窖子里边，或者是放在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可以看见光。今天巴不得我们教会也成为一个传扬真理的教会，我们要把我们的真理传扬出去，让教会里边的人，让教会外面的人 都看到这个真理，看到这个光。所以我们看到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就是拥有真理，要传扬真理，要继承真理，要实行真理。最后结论啊，我们不知道第八号的提案结果是怎么样啊，在两天我们就知道了。我们不知道是肯定 yes 或者是 no， 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一件事情是，社会上对婚姻制度，社会上对真理的挑战，不会因为八号提案的表决的结束而结束。将来弟兄姐妹，我们还有更多的争议，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可能是婚姻，可能是别的题目，我们还有更多的挑战。那今天大家要问，今天除了投票之外，我可以做什么呢？这个 Moody 哈，这个穆迪神学院的创办人 D.L. Moody 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 Never forget that every Christian is worth Bible。 他说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每一个基督徒在世界上都是一本圣经。这句话怎么说呢？因为世界上的人，他们不懂真理，他们不知道圣经，圣经对他们来讲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也没有兴趣看圣经，他也不想知道圣经上讲什么话。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在世界上对他们来讲，我们就是一本圣经。今天他们要在我们的身上看到圣洁，看到神的公义，看到与世界上的分别。今天我们要让这个世界看到一本怎么样的圣经呢？弟兄姐妹，只有从我们自己的身上做起，只有从我们的教会做起，那个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就是我们的教会。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当你的